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在第一阶段呢，我们也会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哦，找找我们的黄勤惠关护人，针对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的性侵害，我们有做了一个法律小学堂。所以由台北地检署的案件执行有哪一些，不管是在这个什么叫做性骚扰啦哦，或者是说哦，有一些实际的案例啦，让这些大朋友小朋友了解之外，还有一些性侵害的迷思啊。我们常在讲到哦，面对性侵害案件的时候，我们都会用一个刻板印象看待他们这些被害人，认为说他们应该是符合某种特定的对象，好，不管是这个身材瘦弱啦，好，或者是身材姣好等等。好，今天也会来跟大家聊，还有就是说，身为男生也会被性侵吗？好，今天也会来解决。下半段呢，我们带大家来到台湾高检署许湘珍检察官，要针对囚禁子女到底是不是违法，那么父母是否对子女可以行使管教权，那么他的界限呢是到哪里。好，这也是这个昨天的新闻闹很大，今天呢由台湾高检署来为您解决问题了。马上我们带大家来到台北地检黄勤惠关护人时间。
哎呦，那个猪头，裤子穿的胸口，到舞池跳舞，动作只有牛逼骨，他说话很害羞，着急就会发抖，糊里糊涂。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朋友、酒馆，我们也预告了今天来针对我们的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针对这个性侵案的法律小学堂，那么在地检署的案件执行有哪一些，那么今天也要来让大家更了解什么叫做性骚扰。当然性骚扰可以分为哪些，当然还包含了有一些的这个实际案例的部分，还有就是说对于性侵害的迷思啦，或针对了，如果说身为男生是不是也会有被性侵的行为嘞？好的，当然这时候我们也让我们的这个黄勤惠关护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大家好。
是，当然我们也同步开放02372920，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再让勤惠关护人来帮忙大家解决了。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到底什么是性骚扰，它有分很多种，对不对？
对，没错。
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关护人了？
好，
是。
那所谓的性骚扰啊，一般原则上我们会分为三大类。那第一种就是语言类，那我想大家应该很容易可以了解。例如说你讲黄色笑话啊，或者是你用 冒犯性的口哨啊，或者是你要强求别人去过度的追求，或者是过度的约会，或传递一些可能有关性的谣言，这个部分可能都是属于语言上的性骚扰。
哦，这个可能很多人哦，常常是在职场上会碰到，对不对？
对，没有错。
这是第一个哦，是语言性的骚扰。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非语言类的性骚扰，那就是不是用讲的，那他可能会啊，在那个寄一些色情的电子邮件啊，会给心仪的人啊，或者讨厌的对象啊，或者是在路上啊，可能会被人家盯着胸部啊，腿部啊，臀部啊，或者有一些可能有怪癖的，会收集别人的内衣裤啊，或偷窥别人，那这一些种种可能就是属于非语言的性骚扰。
而且呢，我们常常在讲到哦，这个性骚扰的这个方式有很多啦，尤其是接触性的身体，对不对？
对。
或者是说，我觉得我已经有不舒服感咯，这些都是属于性骚扰。当然呢，我们在实际案例里面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研究跟这个跟我们一般的社会民众跟家长分享。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关无然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那所谓的身体性的性骚扰齁，那目前呢，我手上有蛮多的案例都是属于身体上，例如说可能有人在搭火车搭捷运的时候齁过度拥挤，那可能有心人士他可能就会借由这样的机会去触碰，例如说触碰女生的臀部啊，或者是那种胸部啊，比较那个隐秘的地方，那这样其实很容易就会构成性骚扰，那个身体性的性骚扰。那还有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我有一个案例，其实他可能对于相关法律也不是太清楚，他可能去图书馆，然后看到喜欢的人，那他可能上前去拥抱他，那其实如果让对方感受到不舒服，那这样其实也是可能会涉及到身体性的性骚扰。
诶，真的耶，有很多人还是不是搞得很清楚，对不 对？哇，所以要请你哦，特别特别的注意，而且有一些这个常常会发生的除了职场上面，还有刚刚我们讲的这些案例之外，另外我们常会有看到有一些 APP 的交友软体也会曾经发生，是这样吗？
没有错哈，现在那个网络时代非常的发达，然后交友软体也很普遍，那大家常常会利用不管是微信啊、遇见啊、探探啊哈，就是有一些那个交友的软体去透过交友软体去认识网友，那这样子或者是相约一夜情啊、援交啊，其实这一些都是有一定的风险。
怎么样来去预防？还有就是说真的有案例哦，不要认为说真的没有，其实会有常常一夜情的话，那年龄层会比较偏小，尤其是发生事情的时候，可能在一个价值观甚至就是说害怕，对不对？
对，没错。像例如说夜店的检尸的行为其实也是可能会触发，而且因为检尸通常都是喝得烂醉，所以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表达他的意识，所以如果说违反性侵害的行为，主要就是违反对方的意愿嘛，如果他没有办法很清楚去表达他的意愿，然后你趁机对他做出性侵害的行为，那触发一定就是会触发的。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我们呢不只是触发，真的触发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建议这些这个朋友们尤其是年轻人怎么样来去保护别人跟保护自己。因为你最爱的就是你身旁的人嘛，对不对？
对，没错。
那我们也有几点是哪一些是会触发的，也要让这个民众比较清楚的。
那我想就是如果说比较简单容易分辨的话，当然第一个就是绝对不可以跟未满16岁的人发生性行为，因为16岁以下我目前是受法律保护，那就可能心智没有很成熟啊，所以如果你跟未满16岁，不管你是不是合意，就是所谓他同意我同意我们是你情我愿，这个方式啊，这样的行为绝对是触法。那再来就是说，当然我们不得散布引诱，就是有些人啊，可能就是说啊，我去帮他中介性交易啊，未满18岁以上，这样的行为也是会触发。对对对，
要这个特别注意了这个让大家可以了解丁先生想请教一下他看到报章杂志常常会讲到这个跟十八岁以下未满了常被告，他说有时候这个可能对方感觉上年纪比较大，这个在判决上面是不是难道都是以年龄来做一个计算？
年龄的部分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说跟未满16岁以下 那不管对象是男女，不管是不是合意或强迫，那就一定会触法，因为他触犯了刑法227的合意性交、哦嗯、那所以这个部分是绝对不可以为，只要是就是对方不提告或者是对方愿意就是原谅你都不行的、哦嗯、那这个是法律上所规定的。
是，
那再来性交易的部分呢，它就是未满18岁，你只要跟未满18岁性交易的话就一定会触法，所以这个部分在网络上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陷阱、
嗯、
那网络上交友部分哎，很多人都说我不知道他满18岁啊
岁，
我不知道他满16岁啊、
嗯、
看起来很成熟，那不过这样的行为不是说你不知道就不会触法，
嗯，这个是特别提醒你的、嗯、哦，这个丁先生可能让你了解一下，
对
哦，不是你说这个报章这个看到都已经判决下来了，你可能不知道不了解那个里面的一个含义啦，
对,
对不
对,
对, 对，嗯，不过何谓性侵害的迷思啊、嗯、哦，这可能也不是很多人挺了解的、嗯、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关护人啊？
好，那所谓性侵害的迷思齁，就是说大家对于性侵害的被害人或者性侵害行为发生都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
嗯，
那所以什么叫刻板的印象，例如说诶他跟我回家是不是就一定就是想要跟我发生性行为等同，那其实不是、
嗯
哦、这个就是一个迷思、
嗯、
那再来就是说诶是只有女生会被性侵害吗，这个也是个迷思，
不是、哦、
对,
对，
实务上啊，我们实务上目前也是有被害人是男性的、
嗯
哦、那可能是喝酒之后他们发生了性行为、哦、那过程中、
嗯、
可能就像我刚刚讲的检尸的案例，
是
可能不是太清楚、
嗯
哦、那你违反了对方的意愿，对方说不要你却以为要，
嗯、
哦，那这样的状况其实都是一种迷思。
嗯，
再来就是说，可能是不是事后我要感到很羞愧啊、很气愤啊？被害人不就应该要这样吗？
嗯、
哦，那这个其实也是不一定的，因为每个人的反应不同。
嗯，
哦，所以我们不能够期待说所谓的被害人他就是一定要顽强抵抗哈、哦，我一定要受伤。好、
嗯
哦，那你一定要马上去报警。那我学的这一些啊，其实就是所谓的性侵害的迷思。
是，而且有一些哦，这个民众啊，可能不大了解哦。
嗯
哦，就是说诶怎么不马上报警啦，验伤啦，或者是说你已经碰到、哦、害你的人、这个加害人的人、哦、你没办法，他可能是你的上司，可能你的朋友、
嗯、
哈，邻居都有可能，所以一般的观念上面、哦、可能要让、不管男生女生，因为现在是男女平等、
哦、
可能自己要有一个保护作用啦，对不对，
没错、
嗯、所以说你不要认为说、这个事情就这样算得了了、可是当这个事情一发生还是会有所谓的阴影。那么另外就在性侵害案件、哦嗯、进入我们的地检署会受到哪一些的处遇、哦、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关护人了。
好，那目前我们性侵害在地检署呢，我们是由专股来执行、
嗯、
那所谓专股就是手上全部都是性侵害案件。
哇，
那主要就是因为它的一些处遇啊、嗯、比较特殊，可能跟一般案件比较不同、嗯、那我们目前主要就是缓刑或假释出监的一个受保管束人，就是加害者、
嗯、
那他们当然固定他们都是要到地检署报到、
嗯、
那我想可能大家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些哎，对于性侵害可能要做电子监控，
嗯，
或者是说宵禁啊，晚上不准出门啊、
嗯、
或给他测谎、啊
嗯、
或者是他可能居无定所，我们要限制他的住居、
嗯、
或者是有其他的命令，例如说你不得再接近被害人、啊、那你可能是饮酒引起的性侵害，可能甚至于会有禁酒令相关的一个处遇措施，它比较复杂一点。
嗯，是，通常受到这样一个处遇哦，基本上哦，这个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对不对、
嗯、对、
哦、因为这个还是会有它一定的程序啦，对不对，
是，没错。
王小姐想请教一下，关护人，就您刚才讲到了、
嗯、
以这个性侵案件的话，他如果是累犯，然后又住在这个家里的附近，该怎么办呢？
你是说是累犯住在家里的附近哦？
是，
那我觉得说其实性侵害它的那个就是危险程度它是有分类的，
嗯，
那有些可能它只是性骚扰或者是它是合意的、
嗯、
哦，那我们现在就是如果局限于它是随机的或是尾随的、
嗯、
那我们可能这边就是可能要真的提高警觉。那不过这样的案件进入到地检署之后，其实我们会采取比较严格的一些措施去管控他们、
嗯、
例如说我们可能如果情节比较严重的它是随机的，
嗯、
那或者是居无定所，我们可能就是会用监控或者是用限制住居，
是、
哦、来去比较了解他的一些行踪啦、哦
嗯、
那能够比较掌控，而且他是固定他都会回地检署报到。再来我们有网络的成员，就是说我们会通知所辖的派出所、
嗯
哦、那 不定期的查访，哦，那就是说我们网络的成员其实大家都会互相的去了解，然后去掌握个案的行踪这样子。
是哦，所以呢这个不用担心，好，我们还是有这个第一层第二层的保护哦。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就是说其实啊，对性侵害案件啊部分，大概就是说大家可能就是真的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啊，但是因为我们是实际的辅导者嘛，齁，那当然就是说他们假释出监之后其实也是复归社会啦，
是，
那我是建议说其实大家是平常心，那当然多注意自己身边，齁，然后自己的安危，然后保护自己这样子。
嗯，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黄晴慧关护人，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好，谢谢您，谢谢，
拜拜。待会继续 You're Like Show。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那我们也预告回到了台湾高检署呢。今天呢，我们的许祥珍检察官要跟我们两岸三地的好朋友聊聊哦，到底这个囚禁子女是不是已经违法了？那么呢，说到了违法，到底是违什么法？难道自己管教自己的子女不行吗？父母是否可以对我们的子女行使所谓的管教权？那个界限、那个权限到底在哪里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同步开放02372920，赶快来让许祥珍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啊，我是高检署检察官许祥珍。
哇，这个昨天很热门的话题啊，哦，这怎么可能这个一禁一囚禁就三年这个案件，对不对？
对，没有错。我本来想说哈，这种什么囚禁自己子女的案件不会发生在台湾哦，因为以前在美国
啊，有
只有所闻，
对，
哦，
没错，
这个，有一对夫妻把自己的13个子女，你看还蛮能生的，
是
全部囚禁起来，然后呢把他当狗养，然后还上狗链之类，我觉得太夸张。我想说我们台湾这么哈，因为少子化啊，大家都会对子女应该是捧为像宝贝一样，哎，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以前也从来没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过这样子的议题，
是，
所以我觉得很有这个教育的机会，所以就利用这样子的机会跟大家分享咯。
嗯，当然呢，父母到底对子女可不可以行使管教权哦？那另外一个哦，这个界限在哪里？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案件哦，他实际上就是说他也是一个头痛的孩子，那么呢行为偏差的时候也有求助到社会局，那么呢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再把他关起来，哎呀，可是这样一关到底对吗？
没有错哈，这个案子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案子就是有一个桃园有一个15岁的少女被她自己的妈妈还有继父哈，就囚禁在二楼。好，然后呢，继父只有一周，只会一两次哈，或是每一周或每两周才拿食物去给她吃，而且吃的我看一下是泡面、零食，对，然后就把她囚禁在里面，然后那个对外窗也把她封起来。这样一做就3年，那当然他们是有他们的原因，他们的原因就是说觉得这个女孩子很不受教，不好管啊。那这样到底有没有问题？然后到底子女是不是那个父母是对子女可以行使管教权？那我们按照那个民法1084条第二项的规定，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当然是有保护和教养的权利义务，那这样就好了。他要教养，那怎么样来教养法，怎么样来管教法，这个部分民法真的没有明文规定，所以呢我们查了一下，在 儿童及少年权益与福利保障法第49条第一项呢，它有规定，它是用反面来规定，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对儿童或是少年做下列的行为，它总共讲了15种行为啊，包括遗弃啦，身心虐待啦，然后让他去做一些有危害健康的性活动啊，或者说什么欺骗行为啊，让他去行乞啊，然后让他不能去接受国民教育啦，逼迫他要婚嫁啦，然后呢去拐骗绑架买卖儿童少年啊，然后让他们去做一些猥亵行为，或是去做性交啦，或是供应他们一些危险的枪炮弹药啊的危险物品啦，或是让他们去拍摄一些猥亵啦性交啦有害于身心发展的一些出版品啊，还有录影啊、影片啊、光碟等等啊，或者说给他们带到，让他们去，做处于一个容易发生危险的或伤害的环境啦，或是把他们带到一些有害身心发展的场所啦，哈，或是说呢，哎，这个也蛮夸张的，强迫或是媒介他们去做自杀的行为啦，哈，或者说其他的、其他的让他们做一些犯罪的不正当的行为啦，哈，所以呢，这个儿童及少年权益保障法，哈，虽然他没有明定说，哎，我们教养未成年子女，就是这边包括的所谓的儿童和少年，也就是未满十八岁的这些人哈，应该要怎么样教养？可是你从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说，我们不能做什么事情，好，他有列举出来了哈，就是我们不能这样子管教或是教养我们的子女。所以呢，如果有这上面的这些行为的话，当然会是有违法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界限了。那我们本件哈，这个继父嘛哈，跟他的妈妈有。等于说呢，是给他做一些身心的虐待了哈，而且还防止他去上课哈。
哎、这就夸张了。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就当然是有不当管教或有违法的问题了，就是逾越了那个合法的教养权的界限了。
是，通常哦，这个如果说像这个孩子已经还在未成年，对不对？如果说他是成年，好，又是这个碰到长期囚禁的话，他一定有所谓的这个刑事责任，而且
也是有啊，
也是有嘛。所以不管你是未成年或是成年，如果将未成年的子女像这一这个案件来讲，长期囚禁的话，可能构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好啊，那瑶瑶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补充的问题了哈。那我本来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是你把这个未成年的子女，就是未满十八岁哈，实际上未成年哈，在民法的定义是未满20这样子哈。那我们刑法的话是只要十八岁就有刑事责任能力了哈。那我们民法是规定20岁哈。那我就想，未成年子女呢，你把他长期囚禁起来呢，可能会触犯到的刑事责任，不外乎下列几种。第一个是我们刑法296条第一项，使人为奴隶，好，或是让他居在一个类似奴役啊的不自由地位，好，这样子就是我们叫做使人为奴隶罪，哈，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刑法286条第一项的，对于未满18岁的人呢，给他凌虐，或是说呢，用其他的方法阻碍他的身心健全发展的，哈，这个是我们叫妨害未成年人发育罪，哈，这个叫做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呢，另外还有就是刑法302条的第一项，私刑拘禁或是用非法的方法剥夺他的行动自由罪，就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哈。那这个部分呢，如果哈针对成年人的部分，那当然一定会成立的就是302条。那如果你又把他关这么久，哈，对成年人当然可能有让他居于像类似奴役自由的地位的话，那当然也可能会成立的是刑法296条。那至于说呢，因为286条是针对未满18岁的人，哈，
是
给他施予凌虐或是用其他方法妨害他的身心发育，所以这个部分因为这对成年人就不适用了，那所以不是说成年人的部分就不会违法，而是呢，他可能罪责就没有那么的多。
是哦，王先生说，他还是有点不大清楚，就是说未成年跟成年之间的那个定义跟刑责差异很大吗？差异别？
好的，我跟王先生报告，王先生非常有法律的概念哦。我刚才讲的就是有讲说未成年跟成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区别，比如说成年，你对成年人犯罪的话，可能罪行就没有那么多，而且我们其实有一个我刚 讲的这个儿童及少年哈权益保障法这边呢，它其实在112条规定说，如果你是对未成年人来犯罪的时候，我们法官判决的时候还可以加重那个本刑到1/2。对，所以呢，其实哈，未成年人哈，在刑法的概念，刑罚的概念，我们其实是界定在18岁。所以呢，如果你的犯罪被害人哈是未满18岁的人，无论是男生或女生的话，我们原则上都会考虑加重其刑哈，而且他可能成立的罪也比较多。那如果是你满了18岁的话，那就是你对成年人犯罪的话，就比较不会有加重其刑或者说罪责比较多的问题。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哈，民法所规定的成年人是20岁，所以呢，未满20岁的人要做一些法律行为，可是我不是讲这些犯罪行为啊，合法的法律行为的时候，还是在未满20岁的时候是需要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可是那是因为不同法律的法律概念
是
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差别。不晓得王先生有
应该比较清楚一点了。不过如何去防止哦有囚禁子女的情形再度发生，我们也让这个检察官来提醒大家。
好的，我觉得不能让这种悲剧哈一再重演，因为那个儿童或是少年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嘛，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呼吁，如果你是为人子女，你是未成年人，然后发现说他父母居然对自己做这种事情哈，被害人要有意识，因为我发现有一些被害人，我们就是在处理案件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一种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因为这个瑶瑶学心理的知道哈，就是他已经变成对这个行为人哈会有一种屈从，他是觉得说这行为人对他都是做的都是
对
的，对
的，他
现
在那个是偏差了，
我不要违逆他，可是这是错的，所以呢，我们很害怕说被害人会有这样子的症候群产生，所以我们一定要教育。如果你被囚禁的这种，你一定要用各种的方式，比如说如果有电话，赶快拨打出去，然后打113、110都好，
好，
然后去求救。然后还有，你就是说，如果你的窗户不是完全被封死的哈，你可以往外丢东西，因为其实这个案子哈，这个女生15岁的女生，其实她还会把那个继父带来的零食去
卖，用什
么绳子掉下去卖给邻居，可见他有求救机会，他没有。
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很害怕他已经有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这样是不对的。你一定要去向外面丢东西，不停的丢，让人家知道说你被关在里面，或者说你就对外去呼喊求救，这样子哈。
不是因为
被害人的部分，
没错。
那如果是
这个时间的关系了，
不够，
对，所以呢，想要知道就要锁定我们下个礼拜见喽。
OK，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